现在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要读14节读到22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14节读到22节，因为教会圣经在教会圣经新约第11页。翻后由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然后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朗读。马太福音第八章第14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
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
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
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湖底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我们起最后一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把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神迹，神迹啊。上个礼拜我们看完了耶稣的教导，登山宝训。今天开始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跟第九章记载了一连串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刚刚大家读的是从第14节开始读，请翻开圣经，我将第1节到第13节再读一遍给弟兄姐妹听。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1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请大家注意，他说的是主若肯，不是说主若能，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请大家记得，那个祭司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在加利利，他要到耶路撒冷给祭司查看。第5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和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做那事。”第10节，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大能的神，在人间行了神迹和奇事，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叫我们可以信，因为信而得到救恩。也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圣经，求圣灵开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主啊，帮助我们每个人这时候用个谦卑的心到你面前来，来接受神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帮助。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神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相信神迹吗？很多人不相信神迹，他们觉得说神迹就是在那种贫穷落后迷信的地方的人才相信神迹。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科学进步的时代，哪里还有人相信神迹？我们现在人是在美国，美国这个地方从世界上来说是一个比较进步富庶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人来这边求学，来这里就业。美国不是一个贫穷落后迷信的地方，美国人有多少相信神迹呢？在2000年5月1号的时候，美国这个 Newsweek 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全国性的调查，他就是问这个问题 Do you believe in miracles？ 你信不信神迹？然后这是他们民意调查的结果，根据调查，84%的美国人相信神迹。换句话说，你走在美国，10个人当中有8个人以上他相信 miracles， 相信有神迹。那么基督徒当中有多少人相信呢？90%的 Christians 他们相信神迹。他们这些做民意调查的人，他们基督徒的定义是广泛的定义，包括天主教徒、基督徒，所有都算在里面。那这样子合在一起，所谓的 Christians 有90%。那像我们这样子的信福音的基督徒，不算天主教徒，这个叫 Evangelical Protestants， 信福音的基督徒有多少人呢？他们的调查结果，98%的福音基督徒相信神迹，几乎就是都相信。有没有经历过神迹，或者是听过或见过自己经历过？48%的美国人说他们自己经历过或者是见到过神迹，而有67%的美国人，差不多2/3，说他们曾经祈求祷告过神迹。那这是美国的民意调查，在这么一个社会里面的人相信神迹，而美国当中的基督徒98%几乎全部都相信神迹。那神迹是什么？我们谈神迹之前给他一个定义，今天我要给大家两个定义，一个是世俗的定义，一个是圣经的定义。我们在看圣经之前先给一个世俗的定义，看完圣经中这几个神迹之后，我们再看圣经的定义。先给大家一个世俗的定义，这是根据 Webster Dictionary 韦氏大词典，他这样子定义神迹。他说 miracles 是一个超乎寻常的事件， an extraordinary event， 超乎寻常的事件，显示出神对人间事情的干预。他用这个字眼说这是一个 divineintervention， 神的干预 in human affairs。 那这是世俗的定义。所谓神迹，韦氏大词典说是一个超乎寻常的事件，显出神对人间事情的干预，神插手了。两个重点，一个说神迹它是一个超乎寻常的事件， extraordinary 是寻常状况之下做不到的事情，本来应该病死的突然活过来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另外这是神的干预，是一个 divine intervention， 是神对人间事情的干预，神插手这件事情让这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那这是世俗上的定义，我们先根据这个定义来看今天要看的这些神迹。耶稣所行的神迹，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马太福音是怎么记载这些神迹的。我们不久之前花了好几个礼拜的时间看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从5章到第7章，整整3章讲耶稣在山上这宝贵的教导。接着之后在马太福音的8章、9章，整整2章全部都是讲神迹。我们看看这些神迹他们是怎么安排的，我们会发现是马太非常有系统的 记载耶稣的神迹分成了三组，每一组不多不少就是记载三个神迹，而每三个神迹之后他会加上一段跟跟随耶稣有关的教导，所以是一二三三个神迹，然后一段和跟从耶稣有关的事情，然后接着又是三个神迹，又是一段跟从耶稣的一个教导，然后接着又是三个神迹，这样子哈。那这些神迹当中，耶稣他是以神的权柄把人从困境当中解救出来，不同的困境，但是耶稣他一句话，他一伸手就把人给解救出来。记载神迹的目的是要显示出耶稣的身份，使人信他并且跟从他。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第一组的神迹。那弟兄姐妹，你信不信神迹？你相不相信神在人间可以行神迹？耶稣所行的神迹第一组有三个神迹。头一个神迹，洁净大麻风的患者，也就是除去他身上的污秽。第二个神迹，医治百夫长的仆人。那耶稣特别显示出一个真理，这叫做以信心进入天国。第三个神迹是医治彼得的岳母，恢复生活的能力。接着有一个教导，就是用两个不同的 case 个案，有两个对比来说明怎么来跟从耶稣。那弟兄姐妹，你看一看哈，这头三个神迹很奇妙，就跟我们一个人信主一模一样。首先是神哈，耶稣先除去我们身上的污秽，我们信主，我们的罪被洁净了。那接着是用信心进入天国，我们原来是失丧的人，因为信主进入天国，然后我们在这个地上恢复生活的能力。我们原来好像是瘫痪，是躺在那里不能动的人，但是信主之后我们可以过神要我们所过的那个日子，可以恢复生活的能力。这是耶稣所行的这三个神迹。我们先来看我把下面那两组也跟大家报告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三个神迹啊。第二组的神迹就是平静风和海，然后解救被鬼附的人，医治瘫子，教导就是呼召马太并且讲解门徒的意义，这是我们下一次要看的。然后第三组的神迹就是医治患血漏的妇人跟管会堂的女儿，然后使瞎子重见光明，最后赶出哑巴鬼，教导就是差派门徒收割庄稼，这是我们下次要看的。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组的神迹，首先是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大麻风是很可怕的一个病，在当时是一个绝症，他们走在哪里的时候要在那边喊着说，不洁净啊不洁净啊，就是警告别人说不要接近他。这些长大麻风的人呢，不能够住在村子里，不能够住在城市里，他们要住在没有人住的地方，他们要远远地离开人群。对他们的家人来说，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就跟已经死了已经埋掉的人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就是他说他已经不存在了，他已经完全跟家人跟社会断绝往来，他就是一个人在偏远的地方，也许跟其他的大麻风患者活着那里，但是他怎么生存几时死了都没有人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段记载说大麻风的人要怎么样处理啊？利未记13:45-46这样说，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说很可怜，他人已经这样子了，身上长了大麻风，但是还要这边不停地喊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就说不要接近我，离我远一点，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也就是说不能跟人住在一起， 凡是有人住的地方，他要离开，他要独居营外。我找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显示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然后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我很喜欢这张图片，因为它虽然很简单，但它描写的蛮真实的。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特征哈？当然那个你看到这个大麻风的在拜耶稣，但是你看到有其他的特征。这个地方发生在哪里？是不是原野？不是村庄里吧？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人都是远远的站的，没有人要接近这个长大麻风的，因为长大麻风的他不能住在村庄里，而且没有人要接近这些长大麻风的。可是这个大麻风到了耶稣的面前啊，他去拜耶稣，而耶稣伸手医治他。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凡是圣经讲到大麻风的时候，他说医治大麻风，从来不说就不说医治，而说洁净，洁净大麻风啊！大麻风是最不洁净、最污秽的一种疾病。每次当大麻风被医治的时候，就说它洁净了，它洁净了。而长大麻风的自己说：“我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规定，哈，麻风患者必须跟人保持四肘，一肘就是一尺，一英尺半，四肘就是六英尺以上的距离啊。那如果麻风患者他站在上风，就是说那个风先吹到他再吹到你的话，他必须跟人保持100肘的距离，就是150尺以外，免得吹过他的风又来吹到你啊。所以他们等于是要远远的离开人，人也不会要去亲近他。所以当时的人绝对不会伸手去摸麻风的患者。圣经的记载很奇妙，有时候很小的字它表明一些很重要的意思。很小的字就是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主，然后耶稣伸手摸他，耶稣伸手摸他，一般人不要说摸他，就是离他远远的，但是耶稣却伸手摸他，然后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一句话就使他能够洁净了。麻风患者哈，他一旦得到洁净之后，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回去，他要经过一些手续。然后圣经里面有清清楚楚的规定，你要经过怎么样的手续？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找祭司，然后把自己给祭司看，祭司查看他已经真的洁净之后，经过这个程序，这需要花8天的时间。之后发给他证书，让他能够回到人间去居住。我们来看一看大麻风得洁净的程序啊。这是根据利未记的记载哈。首先，这个人要站在营外，他还不能进去，给祭司查看。就他来到那里，但是他站在人群外面，还没有进入那个村庄，没有进入那个城市，让人进去通知说：“祭司啊，我这个长大麻风的，我已经洁净了，你要不要出来看一看我？”然后祭司就出来查看他，祭司就看他身上还有没有这些大麻风的迹象。如果祭司经过初步查验是没有之后，所以祭司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将一只鸟，总共有2只鸟，第一只鸟杀于流动的活水之上，再将另外一只活鸟，还有朱红色线站在水中啊。我们以前读旧约概论的时候讲到这个朱红色线啊，一条恩典的线索啊，很奇妙，象征着神的恩典。把这只鸟还有朱红色线还有这些牛膝草啊，就是可能吸水的东西，站在水里面，然后用这个水洒在它身上7次，这是按照旧约那种洁净的规矩，7次之后就定它为洁净，然后把那只活鸟放回到原野里面去面。然后这个人现在要做下一个动作，他要洗衣服，然后把身上的毛发剃掉，等待7天的时间。到了7天之后，他要再一次剃掉他的头发，他的胡须，连眉毛都要剃掉。然后到了第8天，然后再请祭司，就是祭司看说没有任何的麻风病复发，然后就要请祭司替他献上祭物。所以耶稣说，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然后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这个礼物 主要是除罪祭，很奇妙，主要是除罪祭，献上除罪祭的祭物，表示说我身上的污秽，我的罪已经除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都完成了这个手续，那就定他为洁净，说从此之后你可以回到人间。那弟兄姐妹，第一个神迹等于是死而复活的神迹。这个得大麻风的人，他原来从人的角度就是一个死的人，但是他被洁净了，好像他身上的大麻风被洁净，也象征说人的罪被主洁净了，不是说医治，而是说洁净，被主洁净了。有许多这样子有罪的人，有困难的人，到主的面前，主能够医治他，能够洁净他。那弟兄姐妹，这个大麻风的神迹呢，它其实象征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一样，这是最大的神迹。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信他而把我们的罪给除掉了。耶稣可以医治我们，耶稣可以拯救我们。有个地方是在非洲的肯亚，那里有一个医院，Tenwick， 在这个医院的门口写的一句话叫做We treat, Jesus heals。我们处理，耶稣医治。然后他们的那里医生护士一开始的时候每天早上在那里要先祷告，然后再看顾这些病人。因为我的儿子跟媳妇现在在那个医院里面，那个时候他们去就问他们到那边情况怎么样，他就说很忙很累，病人都很病得很重，很多是得艾滋病的，跟那个 TB 就是肺结核的。那我们做父母的就只能为他们祷告，他们在那里当然希望他们平安，可是耶稣基督也是爱这些生病的人，他到大麻风那里去医治他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就出去把主耶稣的爱传达给他们。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认识到说人所能做的就是 we treat， 但是真的能够医治他们的是神。这是大麻风的神迹。第二个神迹这个神迹很特别，有一个人他让耶稣都感到稀奇。耶稣这个时候从山上下来，他进了加百农，刚才那个大麻风的患者是在路上遇到的，不是在城里。所以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了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这时候我们也稍微停一下，百夫长是什么人？是罗马人啊，这在罗马军队里能够当到百夫长的话，他一定是罗马人。耶稣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是犹太人的夫子，拉比。犹太人进不进外邦人的家里？特别是那些严谨的犹太人，遵守教规的人，他们绝对不会进外邦人的家里，觉得那是沾染污秽。从人的眼光来看，耶稣他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他一听到这个百夫长向他请求之后，耶稣的回答是说，我去医治他，我到你家里去，我去那边医治他。结果百夫长就讲了这一段话，让耶稣都感到稀奇啊。百夫长这样子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这个当兵的哈，这百夫长他是非常懂得这个权柄的事情。他说，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他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很稀奇，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我都没有见到过。那我们来看一看这百夫长他的信心当时罗马人的军队 非常的有组织，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罗马曾经征服过这个世界上很大的一片土地，因为他们这个军队特别的厉害。他们最大的单位是一个军团，就是6000个人，这6000个人就分成60个百人队，每一个百人队是由一个百夫长带领，所以这个百夫长是罗马军队的骨干，最重要的这个基层的干部，所以在罗马军队里面担任到百夫长的话，他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人物。那百夫长他是认识权柄的人，那他一眼看到耶稣的权柄，耶稣本来说我去你家去医治你的仆人，结果他说主啊，你只要一句话，你人不必去那里，你只要发出命令来，我的仆人就会得到医治。那这个信心让耶稣感到非常的惊讶，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也没有看过。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啊，就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啊。我们看下面几章哈，我就读圣经好了。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个时候，圣经说那个时候就是That moment， 就是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仆人就好了。以色列人有个观念，就是只有亚伯拉罕的子孙才能够进天国，在天国的时候他们会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天国是很美好的一个画面，一起坐席，他们从来没想到外邦人可以去坐席。可是耶稣告诉他一件事情，说将来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从东从西，就世界各地，将来会有人进入天国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但是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必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因为本国的子民不信耶稣，进入天国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接着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他的仆人就好了。这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弟兄姐妹，进入天国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将来从世界各地，从东从西，都有人会进入天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信主，不是因为他们的血统，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或者他被拣选他们是神的选民，而是因为他们信主。那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如果信耶稣的话也是一样可以进入天国。第三个神迹，我们来看看第14节，第14节到第17节这段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了。第14节到17节，14节一起来。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就读到这里啊。这彼得的岳母和热病，我站在这里也很热。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啊。在当时的热病主要是有两种，一种他们叫做马耳他热，说这种热的话，这种病一患大概是要好几个月，然后就是人身上的力气一点一点的没有，很多时候最后人就是死于这种病。那另外一种比较我们比较了解就是疟疾，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因为疟疾而患热病啊， 然后在那个时代疟疾也是很难医治的，也不少人因为疟疾就是长期生病，最后也是会因此而死掉。那彼得的岳母害了热病，躺在床上不能做什么事情，而耶稣这个时候他已经下了山进入加百农，然后现在进入彼得的家里。彼得他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所以他有岳母在他家中，而耶稣他就医治他。圣经讲的耶稣的医治非常简单，你愿意的话耶稣马上可以医治你，你信他的话他马上可以救你。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下面那句话更奇妙，他就起来服侍耶稣了。他不是说哎呀我的病好了，但是身体还很虚弱，我要在这边休养个几天，然后慢慢恢复力气，然后才可以做点事情，而是他一被医治好马上就起来就做事，就服侍耶稣。换句话说，耶稣这个医治是完全的医治，马上就使他身体里面充满了力量，他马上人就下了床，而且他马上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就服侍耶稣，在那个家里面招呼耶稣还有他同行的人，我想应该是招呼他们在那里吃啊喝啊，在那里服侍他们，马上就可以做。这位不晓得躺了多久的妇女，她一得医治之后能力就恢复到她身体里面，她马上就可以来服侍耶稣。那弟兄姐妹，到目前为止我们看的这三个神迹都是当时社会所排斥的或者是看不起的人。第一个人是长大麻风的，他根本就不能够跟人住在一起。第二个是外邦人，那犹太人不理外邦人的。第三个是妇女，犹太人的男人祷告的时候感谢神说你造我不是女人，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社会。那这三样都是当时的社会被当时所排斥或者贬低的人，但是耶稣爱他们，耶稣去接触他们，耶稣去医治他们，然后这个人他就得到了医治，而且他马上就起来服侍耶稣。那弟兄姐妹，得救是为了侍奉啊！有句话大家应该记得，就是 save to serve。一个人得救是为了要侍奉神。那弟兄姐妹，你得救了，你是不是像这个女人一样，彼得的岳母就起来就侍奉耶稣？得救是为了侍奉。看完这三个神迹，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的定义。一开始我们看了一个字典上的定义，现在我们来看圣经上的定义。圣经上讲到神迹这个字的时候，他用的是 Samuel 这个字。这个字通常如果是英文的翻译，它不是翻成 miracle， 它是翻成 sign， 一个记号。我根据这个 Thayer's 这个 Greek Dictionary，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希腊文的字典，他给的这个解释说，这一个希腊文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记号或者是一个标记。神迹的圣经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标记。然后字典的解释，我读中文就好了，说是一个记号或标记，借以将一个人或物区别出来。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告诉牧羊人说，你看到马槽里有一个婴孩包着布，那就是记号了，用的就是这一个字，也可以翻成记号，也可以翻成神迹。第二个定义就是一个超越自然的不寻常世界，神借此来证实他所差派的人，就是一个超越自然的不寻常的世界。耶稣他是神所差派，他是弥赛亚，借此来证实神所差派的人。当我们看到神迹之后，为的是要看到那个指标指向的那个人，所以行神迹的目的是让人认出耶稣来，认出耶稣来信他，来跟随他。那你说我们现在没看到什么神迹啊？ 有些人祷告得到医治，觉得是经历到神迹，有些人或许有别的事，但很多人说我没有看到什么神迹。我听到一个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讲给大家听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叫做橡树的神迹，就是 oak tree 哈、啊。这个你知道那个橡树，很大的树，很漂亮的树，那个要长很久才能够长大的。啊，以前我在德州的时候，他们种很多这种树，叫 live oaks 啊，就长很久。别的树几年就长得很高大，但是你过了十年之后，那个树还是很小，要很久的时间才能长大。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个国王，他是不信神的，他有个大臣是相信神的。有一天，国王坐在花园里面，大臣在国王的面前就跟他讲说，神是多么的奇妙，神所创造的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神奇。然后国王不相信，他就说，你给我看一个神迹我就信了。大臣就说，王啊，我这边有四粒橡树的种子，可不可以请你把它种在土里，种完之后你看这边有个非常清澈的一个水池，可不可以种完之后请你在水池里面望一望。然后这个国王很好奇，他想要看他能够变什么把戏，他就去做了，他就去种了这四个橡树的种子，然后在那里在那个水池旁边就望了一眼。然后那大臣就说，国王，请你现在再看一看你刚刚种那个四个种子的那个地方。结果国王回头一看，看到四棵非常高大的橡树，国王惊讶得不得了，说，这真的是一个神迹，怎么一下子就长出这么大的一个四棵橡树来。然后那个大臣就说，国王，请你这时候再往那个水池里面看一看。那国王就回过头来往水池里面一看，他所看到的是一个满头白发，一个苍老的一个非常老的老人家。他再看一看自己的衣服都已经破碎了，一条一条很破碎。然后这个大臣就说，国王啊，就在你刚才看这个水池的这一刹那之间已经过了80年。然后国王就说，是80年吗？如果是80年这个树长得这么大，那就不算是神迹了。然后这个大臣很有智慧，他就回答说，他是神的工作，不管是一秒钟或者是80年，只要是神的工作，它就是神迹。那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觉得它告诉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一个道理。如果那个树那个种子我一种下去，一秒钟之后它就长出来，我们每个人都说这是一个天大的神迹。但是你如果种下去之后，你常常浇水，它一点一点的长大，过了几十年它长大之后，那它算不算是一个神迹呢？它还是一个神迹。人有没有本事去制造出一棵树的种子来，然后让它长出一棵树或者是一朵花来？我们做不到，只有神做到，神所创造的东西才能够变得这样子，它还是神迹。我们活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神迹，神的作为，只是我们看得习惯了，但是各样的事情还是向我们指向说，有位造物的主宰，你要相信他。耶稣以大能来显明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叫我们来相信他，来跟从他。最后要请大家看这一段非常有趣的记载啊，这段记载非常的妙。第18节讲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18节啊，开始哈，第一个人，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大家要注意到，他是一个文士。当时的人读书认字的人不太多。这文士就是特别有学问的人，他们不但是认识字，而且是可以解释律法的人，相当于我们现在这种大学教授一样的人物，所以在百姓当中是非常尊重他们的。一个大学教授到耶稣的面前，30岁的一个木匠，说：“老师，我要跟从你。” 这种事情会发生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因为从人的眼光来看，耶稣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但是这个文士他居然会要跟从耶稣，而且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好像给他泼了 一盆冷水。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下一个 case，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说第一个人啊，耶稣好像泼了他 一头的冷水。那第二个人，耶稣好像是不通人情。那这个人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结果耶稣居然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那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情况，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当时的人，父亲死了之后，要马上的埋葬，通常是在24小时之内就会埋葬，没有说拖过两三天的啊，不像现在还可以，所以是很快就埋葬。那个死了父亲的人不会在外面逛的，不会在那里遇到耶稣还说我要回去埋葬我父亲。那说是什么意思？他们这犹太人很有意思，他们很多话跟我们中国人很像。这个我把它翻译成哈，就是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翻译成容我回去送我父亲的钟，就是养我父亲的老，送我父亲的钟。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我们就明白了，对不对？可能父亲还很健康，但是我要给父亲送终，就比方说让我在家里尽孝，等父亲安享天年之后，然后我再出来跟随你。他讲的是这个意思，等到我父亲过世之后我再来跟随你。然后耶稣就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任这个死人在耶稣在圣经里面哈，这个死就是与神隔绝的意思，所以耶稣这句话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跟神隔绝的人，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你现在就来跟随我。两个教导，对于那些热情的人，耶稣说要认清事实。这个文士说，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你知不知道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有些人以为说信主之后就是健康、财富、成功、幸福，所以说我要信耶稣。那耶稣说，你要想清楚，跟从耶稣不能够保证成功跟财富，但是能够保证主的同在，有平安，生活有能力，还有永恒的归宿。你要想清楚，你要知道跟从耶稣是什么意思。主给的不是今生今世，但是给的是更好的。你是否明白啊？耶稣叫他想清楚。但对于那些迟疑的人，很多人他一再的迟疑，神给他机会叫他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他一直拖。这个人很会拖，他说等我家里养回家养我父亲的老，送他的钟之后我再来跟从你，拖延战术。耶稣就叫他说，你要把握时机，当你心中已经受到感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跟从主的时候。你心中一旦受到感动的时候，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说我以后还有机会，这福音到处可以听的，今天不听明天还可以听，那今天不信以后还可以信，所以暂时先别信，等我这个忙过了那个也忙过了，几次我得空了我想信了我再来信。那对这种迟疑的人，耶稣就说，你跟从我，你现在就来。对那种很热情很盲目的人，耶稣说，你要搞清楚信我跟从我是什么意思。所以两面都是很好的教导，让我们认识到信耶稣是怎么回事，而又让我们把握时机，当心中受感动的时候就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以赛亚书有一段很美好的圣经啊，这样子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圣经告诉我们，人归向神是有时机的，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当趁着你心中还受到圣灵感动的时候，想要跟从耶稣的时候跟从他。时机一旦错过之后，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耶稣对这个人说，你现在就跟从我，你不必等这么久，你跟从我吧。那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了主耶稣基督的神迹，就想到我们自己。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除掉他身上的污秽，好像我们因为信主之后，主耶稣除掉我们的污秽，洗净我们的污秽。那个百夫长，耶稣告诉他说，将来许多人会到天国里面去，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当中都没有见过。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就好像那些凭着信心本来不属于神的人，但是可以凭着信心进天国的人。彼得的岳母原来病得很厉害，热得很厉害，躺在床上不能行动，但是耶稣一旦医治他之后，他恢复了生活的能力，他就可以行动，而且用这个行动来侍奉神。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的经历一样，我们的罪得到洁净，我们有信心进入天国，耶稣医治我们，使我们能够恢复生活的能力，我们就用这个来侍奉神。但是你还什么迟疑什么呢？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迟疑？那耶稣就说，不要等，趁着现在可以的时候来跟从我。但是对于那些搞不清楚情况，认为信耶稣就是拿到上天堂的门票，耶稣会祝福我，使我一生有荣华富贵、健康成功的人，耶稣说，你要想清楚情况，跟从我并不是这样子。因为连耶稣自己活在世界上的时候都很穷苦，枕头的地方也没有啊，耶稣会供应我们的衣食，供应我们生活，叫我们不要忧虑。但是不像那些成功神学所告诉你的说，你会得到这么多的好东西。但是你要知道，耶稣给你的不只是地上的，是天上的，是更好的。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再把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以大能力行的神迹，显示出他就是真神。他有权柄洁净一个人，有权柄把人带进天国，有权柄医治那些瘫痪的人，使人能够起来，再来重新的服侍神。天父，我们相信我们每一次敬拜你，查考你的话语，都不是枉然的。有许多人，主你爱他们，在他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把他们带到你的家中来，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神的恩典。我们求主你在这些人的心中做工，让他们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大能的神，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而我们中间如果有基督徒一直在迟疑愿不愿意跟从耶稣的，求圣灵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把握时机，跨出脚步来跟从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